各位听众，现在报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鲍尔前往非洲埃博拉疫情的中心地区，推动其他国家在防治疫情上做更多贡献。他星期六对记者表示，获取疫区第一手资料的益处远远超过他所称的几乎不存在的风险。鲍尔大使将造访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参观埃博拉疫情协调中心，会晤政府主要官员以及帮助防治疫情的美国卫生专家和部队。埃博拉已经造成10000多起确定和疑似病人中将近5000人丧生。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实际数字可能更高，因为许多家庭试图在自家里给病人治疗。另外，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署已经授权使用一家美国公司研制出的2种新的诊断发展测试方法。新方法可以在大约1小时内检验出血液或尿液中的埃博拉病毒，而目前的方法需要24到48小时。该机构一直在与这家犹他州的公司合作，获取所需的疗效数据，已经批准紧急使用授权。伊拉克总理阿巴迪称，重新夺回朱尔夫塞赫尔镇是对伊斯兰国的致命打击。伊拉克军方说，在美国为首的联军空中打击的协调下，伊拉克军队在与激进分子激烈交战后完全控制了这个巴格达以南的重要城镇。伊斯兰国曾威胁要占领巴格达，因此对伊斯兰国来说，任何失地都是重大的失败。以色列国防军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裔美籍少年，这名14岁的少年叫奥尔瓦·哈马德。美国国务院呼吁对他的死进行快速而透明的调查。以色列国防部队说，星期五傍晚，哈马德在西岸城镇希尔瓦德的高速公路上投掷燃烧瓶，军方向他开火，以阻止一场袭击。本星期三，一名巴勒斯坦人开车进入耶路撒冷的一个火车站，导致一名3个月大的美国婴儿死亡，另外8人受伤。开车人随后被警察击毙。在中国香港方面，参与占领运动的学联、学民思潮、和平战中、泛民以及民间团体，星期天下午3点宣布搁置原定于10月26号、27号举行的第一次广场投票。战中秘书处代表这些团体发表声明说，由于各方面就投票形式、议题设定和具体操作都有不同意见，因此决定搁置这次投票，再行商议。声明说，包括议题复杂、投票实际效用等，都让占领运动意识到必须要谨慎行事，而且一个群众运动必须以群众意见为本。声明承认，在决定投票前与群众商议不足，因此向公众道歉，并呼吁市民星期天仍然到雨伞运动的3个占领区交流占领运动来的未来方向，包括以任何形式凝聚支持者的意见，继续争取真普选。学联和战中上星期四晚首次提出了广场投票，议题是对政府在对话中提出的2个建议提出反建议，即要求民情报告，具有限制、具有制宪效力、能影响人大决定，而多方平台也要讨论2017年之前的治政发展。10月21号病逝的中国民主人士、意见学者陈子明的追悼会，星期六上午在警方严密监视下于北京举行，大约300位亲友参加。陈子明的灵柩随后被送往火化场。据报道，陈子明的好友、北京大学知名学者郑也夫教授致悼词，高度评价陈子明为中国民主宪政所做的贡献。大批警察在现场及周边监控，但没有干扰追悼会。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2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高调提出依法治国，习近平用意何在？香港战中僵局，各方如何化解纷争？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几位嘉宾是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学者、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中国人权资深政策顾问、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看中国大陆的消息。刚在北京闭幕的中共十八大四中全会，法治周永康的处理以及人事安排是外界关注的几大焦点。全会期间，中国官媒开足马力为依法治国吹风造势，再次掀起有关党大还是法大的争论。与此同时，全会公报只字未提大家关注的周永康案，也没有公布早先盛传的中央军委人事变动，出乎外界的预期。那么习近平高调提出依法治国的目的是什么？全会公报不提周永康有什么含义？我们请各位嘉宾来解读一下。那么先请程晓农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这次四中全会周永康这个怎么处理呢，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但是这个公报只字未提，你是怎么解读这个原因？
其实在会议之前就有人讲过，中国这个高层有一个潜规则，八个字，叫做入局不死，入常不罪。所谓入局不死，指的是进了政治局以后，这样的人就不会判死刑，犯多大罪都没关系。入常不罪的意思是进入了政治局常委这个层级，犯了罪以后一般不会判罪。那么这个潜规则是不是会被打破？原来很多人以为周老虎已经在国内做了那么多宣传，早就该判了，但看来习近平还得向各种势力妥协，所以他照样的按照潜规则办事儿。那么这也是算是给中国的依法治国一个解释。
好，我们再听听纽约的看法。破空，你的看法是什么？
首先我觉得这个，因为周永康在十八大之后辞去了全部的职务，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那么把他的案子提到了中央委员会来，这个恐怕不太合适。因为最近这个追认开除党籍的六个，其他六个人都还是十八大之后的中央委员会候补员，说这个拿中央委员会来处理是合适的。那么周永康拿到这里处理恐怕不合适，这是一个看点。还有一个考虑就是说，我们要观看一下星期六，中纪委的四中全会，因为前段时间宣布对周永康的调查是中纪委宣布的，那么移交中纪委调查，那么中纪委会不会宣布一个结果，要看星期六。另外还有一个看点就是，尽管周永康这次没被提到，但是被处理的六个人里面，至少有4到5个跟周永康是相关的，所以这说明周永康的案子并没有完。另外还有一点，不排除一种可能性，就是说这次全会发生了激烈的权力斗争，也就是说这个闭门会议戒备森严，在金溪宾馆，那么搞了4天，最后不排除有些议程没有拿上去，就好像其他人事变动一样，所以还要看这个权力斗争究竟达到了什么激烈的程度。
我们再听听高文谦先生的看法。
我有些呢不同的看法。我觉得呢，处理周永康呢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不可能周永康这个死于翻身。那么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觉得话呢大概有这么4种可能性。第一呢，就是说呢，这个周永康这个案子调查呀，还没有结束，这个周永康这个要把它做成铁案呢，这个耗时费力。特别是当周永康不配合的这种情况下，第二呢就是香港战中，这个现在需要一致对外。那么周永康这个问题内部引起争议的话呢，需要把它缓一下。第三呢，就是我觉得在全会上提出处理周永康案的，恐怕他们有官方有顾虑呢，这个抢了四中全会依法治国决定的这个风头。第四点呢，就刚才破空也提到。周永康呢已经不是现任常委，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那么呢，当时是由中纪委立案审查，立案审查结果之后呢，报政治局批准就可以了。所以呢，明天的话呢，就是中纪委开全会的时候，可以看一下 这个事情的话呢，究竟是不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们再看第二个与外界预期不符合的，就是四中全会呢并没有出现早前盛传的一些中央军委的人事调动，比如说对于张幼霞或者是刘源等人的提升。那么破空，我想听听你的分析，你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早先的传言是不是也是空穴来风呢？
我想早先的传言绝不是空穴来风，这是非常令人意外的一个结果。因为我们看习近平上任两年来，每一次开什么会议，事先都有很多的人事方面的传闻，最后都兑现了。那么相关的一些或者反腐方面的传闻，最后也是兑现的。因为他们有一个制造舆论，那个先声夺人啊，三军未斗，舆论先行这么一个做法。说这个放风本来来自于中共高层，但是可以说，中央军委的人选没有提出来。我们看到17届啊、16大、15大第四中全会都发生了相应的人事变化，那么这次四中全会没有发生重大的人事变化是非常离谱的。而且我们看到官方媒体暗示了，官方媒体在环球日报、人民网在开会前也暗示恐怕有重大的人事变动，但是我们不能说调整了几个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算重大人事变动，那根本不算。所以只能一个解释，就是全会上发生了激烈的权力斗争，以至于这个案子拿不出来。因为这里面要提拔的两个人本身就发生了一个错，开始有个变化。传言开始是刘源当副主席，后来又传言成张幼霞当副主席。那么张幼霞实际上他的父亲张宗逊是开国上将，跟习仲勋就是习近平的父亲都是陕西老乡，而且同一个根据地出来的，关系非常铁。那么习近平要提他，这是理所当然的。而刘源跟那个薄熙来有点牵扯，再加上呢，这个刘源呢，他主要是反腐，那么他还不是军委委员，提成那个军纪委书记也是可能的。但这次两个人没有提出来，对习近平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可以说，如果说周永康的案在星期六如果不公布的话，那么说老人政治有一定程度的复活，败部复活，联想到十一国庆节，那个江泽民这样的政治老人两度露面，那么有可能习近平受到了相当的牵制，说这样的这个激烈权斗争，我认为是中央军委人事没有出台的主要原因。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这次全会的一个最重头戏，就是所谓依法治国的这个提法。我们知道江泽民有三个代表，胡锦涛有科学发展观，那么这次呢，大家觉得这个官媒如此高调的推这个依法治国，可能是未来习近平作为他的治国理念。那么我想问问陈晓农先，您觉得他高调推出这个主题，他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一个正面的发展？
习近平显然想把依法治国作为他现在举在手中的一面旗帜。但是我想他背后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为他过去两年来大规模的党内清洗提供一个正当性，再一个是为今后加强对各级干部的控制提供一个这个说法。那么问题是依法治国能不能当一面共产党的旗帜？其实这四个字前面没有主语。事实上依法治国这种概念古代就有了，在先秦时代的韩非子的思想，还有秦国的商鞅变法，就是所谓的这个法家的思想的做法。然后后来有朱元璋对贪官剥皮宣草，还有雍正皇帝，所以这个皇上依法治国并不是什么现代的思维，那是几千年就有的，是封建传统的一贯性。现代的依法治国必须是法治，那么法治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法上面不应该再有任何更高的权力，而在中国是一党治国，只要在一党治国的前提下，依法治国就没有办法行得通。
待会儿我们再回来谈更深的谈这个问题。我想听听高文坚先生的意见，你觉得习近平高调推出依法治国，他的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呢，依法治国呢，这个发明权呢，并不是习近平，中共十五大就已经提出来了。现在习近平重新提出，有他内外双重考虑。可以说呢，周永康呢十年维稳呢，践踏法律，这个摧毁了社会的底线，任何人都没有安全感，包括党内官员。那么呢，习近平的话呢，而他自己呢又变成了这个周永康自己又变成了建国以来最大贪腐集团的头子，这实在没办法向党内外交代。所以习近平现在就必须要和周永康切割，去周永康化，对外呢，这个安抚民心，这个重建，老百姓对共产党的信任；对内呢，遏制党内贪腐势力，这个是对内对外双重考虑。另外呢，我觉得现在提依法治国呢，不能说一点积极意义也没有，但是更多的呢，这个依法治国呢，是一种这个一党专权，小龙刚提到是一党专权的一块遮羞布，它实际上是来强化这个党对社会的控制， 他用口袋罪的话呢，把任何敢于挑战共产党底线的这些民众的话呢，治他们的罪。所以老百姓讲呢，什么依法治国呀，那不治不过是变着法的治你。
嗯，好，那么我想听听破空，刚才高文迪先生把这个依法治国和当初这个周永康的维稳模式形成一个对照哈。那么我想问一下，那么习近平现在提出这个依法治国，是不是意味着中共将终结这个周永康式的这种维稳的模式呢？两者的区别是什么？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嗯，这次四中全会呢，倒做了一个党政分开，唯一的一处党政分开，那就是将政法委跟公安机关分开，因为在过去四年中，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局长、公安厅长，全国各地都一样。那么政法委的权力非常大，以党代政、代公安，这个影响司法，就让领导干部介入司法这个现象达到了史无前例的严重程度。那么这一次做了这个调整，看上去是一个正面的发展，但是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结果，也是权力斗争的结果，也就是因为周永康过去十年这个作为政法王，这个位高权重，不仅威胁到人民，而且威胁到党内的同僚。说党内的同僚包括胡锦涛、温家宝都感到非常不安全，那么而且军费啊，他的手下的人马也比这个军队胡锦涛管的军队人马还要多，说这个中共高层搞成了人人自危这么一个现象。说这次习近平把这个政法委分离出来，实实上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并不是主动改革的结果，就是说权力斗争导致了一个好像改革的表象。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将来的政法委将由习近平亲自主管，让总书记亲自抓，而政法委的职责是什么？就是法治的精神，就是指导思想。而那个这个公安系统啊，公检法呢，就相对独立去运行。说这样一个结果来说，也可以说终结了周永康式的维稳模式，但是真正的维稳模式并没有终结，就说可以说习近平还是会把维稳当成重中之重，只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来进行。
嗯，我们知道这次四中全会哈期间，就是有关中国这个依法治国的这个媒体有很多的造势，那么西方媒体也普遍的报道说，哦，中国要搞法治，习近平要推动法治。那么我想问一下陈晓农先生，就是中国政府所说的这个法治和西方国家所理解的这个法治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差别？那么就是说我们知道中国党内自己都有这个党大还是法大这个争论，所以请你给我们介绍这两者之间，就是西方媒体所理解这种法治是不是一种准确掌握了中共这个法治的含义。
西方国家通常对中国的这个法治，就是首先要分清楚那个所谓的利刀制和这个三点水这个法治的制的区别。我们现在讲的是三点水的法治，统治的治。这个西方理解的法治指的是法高于一切，
嗯，
所谓的 rule of law。那么如果用中国比较容易懂的话来讲，就是皇帝管法还是法管皇帝。
嗯，
如果说这个在西方，那是法管皇帝，你是总统，犯了法一样严惩不贷。
嗯，
那么中国呢是皇帝管法，所以这个法是管不着皇帝的，他可以管中央委员一直到各级干部，但是他管不了政治局常委以上。
对，那么高文迁先生，你的看法呢？
我觉得呢，就是说这是此法治非彼法治。
嗯，
这第一个治呢是三点水的治。第二个制呢是制度的制，实际上中国官方现在有意的混淆这两者的区别。那么那个三点水那个法治呢，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它的基本的意思就是法律是至高无上的，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这就是真正的法治的意义。
嗯，
而中国现在的实际上的它的所谓讲法治呢，它是把法律作为统治老百姓或者说治理国家的一个工具，这两者的区别是非常不同的。那么后面呢，归根结底呢，就是涉到一个问题，是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
嗯，
这个问题实际上从改革开放80年代以来的话呢，就一直在争论。当年彭真这个在电视上做这个节目采访他，人家问他究竟是党大还是法大。我当时看电视，这个彭真那个这位老先生说的是这个。这个口角都那个就是流出那个白沫子，结果最后还是掰扯不清楚，所以呢这个问题呢，如果不解决一党专权的问题，中国的法治呢是一句空话。
好，破空你的看法。
我补充一下，就说我们看到这次四中全会公报有一个特点，频率最高的词是什么呢？党的领导出现了13次。 那频率最低的一个关键词是什么？就反腐败只出现了一次，这跟过去两年了这么多的反腐败的提法非常不符合。党的领导之所以出现这么高，就说明这个法治是以党来领导的法治。那么反腐败之所以这么低，就说明内部出现了激烈的权力斗争，而这个习近平啊，这个反腐受创，可以说踢到了铁板上，老人政治在复活。那么党的领导这一点，他们的御用文人造了很多的声势在舆论上，他们把这个说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就有机结合。这三者是什么呢？党的领导那是实的，实实在在就是党的领导。那么那个人民当家作主是假的，是虚的，一真一假。而依法治国呢，只不过是一个装饰品，一个幌子，就连接在这两个之间来欺骗人民的一个幌子。实际上，依法治国对共产党之所以之难啊，从毛泽东开始，毛泽东有句名言叫“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就是不讲法律了。那么到了后来，所谓的第二代陈云又说了一句名言，陈云说：“我们绝不能让反对派，就是说反对我们的人钻我们法律的空子，也就是说我们更不给他这个法律条款。”那么再结合他就说这次江泽那个习近平提出这个法治依法治国是升级版，为什么讲？就说1997年17年前就提出来了，实际上这打了江泽民的耳光，就江泽民那个时候就提出来了，根本就没做，是假的，是忽悠美国的，骗美国的钱，骗美国的时间，骗钱骗时间和骗那个出国机会。当时美国给他那个$1亿多的支持，让他来搞这个法治，
好的，
中美法治合作，结果后来是浪费。
对，小农，我想听听，就是因为刚才破空跟那个高先生啊都提到，就是说这个法治在中国自己的历史上，从78年起，彭真就开始提出来，但是为什么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实施？你认为原因是什么？
其实在中国提法治就是一共有三次加上这一次，
嗯，
根本就不是个新提法。
对，
这三次有个共同的特点，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每次都是为了提出法治是为了否定前面一个领导人的人治，
嗯。
第二个特点是每次法治提出来之后紧跟着出现新的人治，
嗯。
所以法治永远是面旗子晃一下就收起来了。
嗯，你举一下例子好吗？对，第一次，
第一次是彭真在这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来的，当时的针对是针对毛泽东时代的人治，毛的人治。之所以刚才高明谦讲他这个讲不清楚，
嗯，
我在人大常委工作的时候也多次听彭真讲，确实他讲不清楚，绕来绕去。原因是当时已经出来邓小平的人治了，彭真就受了邓小平的管束，
嗯，
邓小平派他的女儿邓蓉到人大常委会就是监视彭真的。这当然很清楚谁大了，
嗯，
所以很快法治提一下就收起来了，然后变成邓小平的人治。邓小平一死，1997年，江泽民马上就开始提法治，
嗯，
目的是为了清除邓小平的人治，然后结果后来出来了江泽民的人治。现在习近平是希望提这个法治呢，要清除周永康式的司法委治国，但现在习近平的人治已经开始了。我们知道最近有个周小平的故事，
对，
这个周小平是个网络骗子，因为他大量的在网上造谣，按照中国的法律，去年开始网上造谣是要判刑的，但是因为周小平见了习总，因此他这个刑就免了，这就是给这个依法治国和法治一个很大的讽刺，这还是人治。
而且说到周小平的故事，还有一个后续发展，就是专门批骗子的那个中国那个方舟子携手批周小平，结果方舟子的所有的网上的言论全部被删除，这就是中国的法治。
还有一个最新的动态，就是中宣部下令国内所有媒体，每家媒体必须发表一篇挺周小平的文章，这就是中国现在的所谓法治。
嗯，说到这个中国的法治哈，我想听听高文先生的意见，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提法治，高调唱那个法治的同时呢，纽约时报等西方的主流媒体也发表了很多有关中国收紧这个舆论，打压民间人士，还有一个就是连反腐也在违反法治的这个报道。那么尤其是最近呢，我们知道81岁老作家铁流也被判刑。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如果中国推法治，哪怕是做表面文章，是不是也会在这些领域有所改进？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呢，这个恰恰是中国特色的奇葩现象，啊，说一套做一套。那么习近平上台以后呢，学毛呢，我的看法是有点走火入魔，啊，前不久呢，他召开文艺座谈会，哎，另外呢，在网上呢来捧这个网络混混的周小平，那么呢这件事情呢，实际上呢就是暴露了红二代，这个痞子文化的这个老底，结果呢就使得 这个出了大丑，出了大丑之后呢，现在呢，为了遮丑呢，这个周小平现在刚才成为了这个中国的一级保护动物啊，任何批评周小平的这种言论都是隔风勿论。实际上，这要又引起激起更大的这个反弹，这样子同时也暴露了习近平的这种这个性格上的这种一个缺陷。而更重要的呢是呢，就是说，你这个本来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这种权利，随便中宣部一句话就可以剥夺这种言论自由的权利，这和依法治国不是简就说明依法治国是一句这个谎言吗？
嗯，
哎，我补充一下啊，刚才两位都提到了，刚才两位都提到周小平，周小平这个人呢，最早是开办黄色网站的，另外他写的东西啊，都有犯有很多的低级错误，人家一指就指出来。这次他被这个习近平这个点名捧红了之后呢，就出现两个现象，一个是方舟子就写篇文章，方舟子专门以打假著称，本来原来左右都不喜欢他，左派右派都被他打过，但方舟子这次写篇文章说。说这个周小平啊，梦游美国就在数落美国的罪恶，就美国都没去过，就梦游了一遍就写，而且指出他很多的低级错误。结果呢，方舟子被完全晋升，所有的微博啊，所有的这个微信啊，还有这个所谓的那个叫什么博客、啊、都被取消，完全就搞得方舟子不得不到海外去注册了一个 Twitter， 就是要翻墙才能看到方舟子。这个活活就把这个网络上的方舟子给杀死了。这是一个事儿，还出现一个事儿，赵本山给急了。赵本山本来是个文艺大腕儿，这次文艺座谈会居然没请他，那个一个原因据说他跟那个薄熙来有点牵扯，再一个据说习近平讲了一句话，说这个低俗不是这个啊，通俗不是低俗，什么欲望不是希望，就针对他的，说这个他一听周小平活了，现在周小平被叫周小小啊，不能叫周小平，你叫周小平呢，网络上都封杀你，说你只能叫周小小。这个赵本山一听周小小火了，赵本山急了，赶紧在这个他的企业内组织学习那个习的文选，而学到什么程度？学到了确实走火入魔的程度。他说什么？他说我的作品老百姓还喜欢，老百姓喜欢就说明市场喜欢，市场喜欢就说明习总喜欢，习总喜欢就说明啊我还可以继续干下去。说这个都表态表达到这个肉麻的程度，而且他还有很多肉麻的这个网友啊群起跟说，这么一个现象就证明啊，两手抓两手硬，一手在抓依法治国，一手在抓这个人治精神这一套，还是在这个搞人治这一套。
对啊，我还能够再补充一点吗？
请讲。
呀，我就觉得的话呢，这件事情呢，周小平这件事情网络现在非常火，这个另外还凸显了一个问题，就是习近平的话呢，手下无人的这种尴尬，哎。当年毛泽东时代呢，他用郭沫若，他用张春桥、姚文元这些御用文人；邓小平时代呢，用的是胡乔木、邓丽群。现在这些人的从这个，无论是从水平、从这个文字能力各个方面讲，逻辑上讲，都还是比周小平要强的。哎，现在习近平居然的话呢，捧这么一个网络混混，哎，办黄色网站的，而且是这个满嘴跑火车的这么一个人。哎，你捧完之后的话呢，你这个事情的话呢，人家就说你这个究竟两个人是嗅味相投呢，还是说惺惺相惜呢？哎，那么最后呢，就是反映出这个习近平呢，最后的话呢，你这个解释不了，所以才有这种情况，而且这种事情是越演越糟，
对，
越抹越黑。
好。我们知道，其实周小平呢只是一个现象之一哈。实际上，最近一段时间，相当长一段时间，大家都注意到中国的那个理论界，包括知识分子，也有很多这个左倾的这个思潮。那么，比如说一些文章提到说什么要什么阶级斗争不可能熄灭，还有什么不能用法治代替专政等等，这些言论都是带有很强的左倾色彩。那么，陈晓东先生，你怎么看待中国思想界最近这个左倾思潮跟中国这个大的政治环境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你讲到这个左倾思潮，其实就是所谓的意识形态正统派。在所有的共产党转型国家都有这么一个派系，就是这是一批没有办法利用转型的机会捞钱的一批人。另外和他们观点不同的一派呢，就是所谓的红色资本家，就是利用转型还有他们的亲属子女通过这个机会发了大财的。那么这两批人好像是个共生的东西，这个意识形态正统派总是在发出一些个非常陈旧的呼吁，但是他们很清楚有个底线的，他们讲阶级斗争那是冲着老百姓去的，冲着知识分子去的，他们讲专政也是如此，他们绝不会提把阶级斗争和专政冲着红色资本家去，冲着各级贪官去。那么另一方面，他们也很清楚知道这个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那红色资本家这个政权才是他们能够活下去的
政权。同样的，他们唱这些对老百姓的专政阶级斗争，也是红色资本家们所需要的。所以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群体，不必把他们看作是一个对立的打架。
破空，你的看法？
对，我补充一下，就是这个关于这个提阶级斗争、提专政这个的代替法治这些说法啊，这个极左思潮表明了中国的舆论圈这个左右失衡。我们看到方舟子，方舟子以前左右都不喜欢他，现在左右都同情他，因为方舟子纵横十几年打假，现在突然给消音了。就说像邹小平这样的可以一边倒的声音出来，就习近平制造了一个就左倾可以一边倒可以大鸣大放。今天提阶级斗争，我很担心下一步要提出文化大革命还可以重来一趟。所以这个左派是可以大放厥词，不负责任的，不负法律责任，因为党章宪法他们这些言论都不违反。但是反正偏右的偏自由派的言论，党章宪法都可以卡住你。对，像铁牛80多岁了，不仅投入大陆，还要去逮捕，还要去追加一个所谓的逮捕令。说到了这个程度啊，中国的舆论失衡失到这个程度，我很担心啊，这个失衡会导致一个民心的失衡，最后在社会上可能会出现一下，就说如果得不到左右有效的抒发，这种抒发的平衡得不到的时候，可能会上升为行动上的一个对撞，这是习近平埋下的一个定时炸弹。
那么有的分析人 高文先生请讲。
那个，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视角，之所以现在这个毛左思潮或者文革思潮，这个阶级斗争的这种思潮又回潮啊，这个根子还在于习近平。习近平上台以后呢，他是尊毛尊邓，他的话呢，试图在这个两者之间保持一个平衡。正是，而且呢，他有意识地制造一个左右互搏的这么一种局面。他在后面呢操控，他在后面的话呢，左右逢源，哎，他可以在党内能够保持平衡，哎，所以呢，应该看到这一点。现在这个回潮，恰恰是这个习近平他有意为之。
好，最后再讲一个四中全会有关的话题。那么破空想听听你的分析。我们知道在这次四中全会前夕呢，那么红二代理论家叫做张木生，他爆料，他说军队腐败呢绝对不只是徐才厚、谷俊山，而且严重的程度呢也比这个预想的厉害得多。还有一些专家呢也发表言论，在中国的官网是普遍的登出来说，是再坚持反腐十几年就可以改变中国的官场生态。那么你怎么解读这样的舆论啊？就是说这些信息是否意味着这个反腐会进一步的升级，下一个大老虎又是什么？
中国的官场腐败是深重的，尤其中国军队的腐败是深入骨髓的。那么张木生这个话，他也是红二代。我们知道准备院线要提拔的这个张幼霞、刘源也是太子党，都是习近平的这个人马，或者说同一个脉络。那么这个提法呢，就预示说啊，这个军队的腐败呢非常严重。因为我们知道徐才厚拿下了，谷俊山拿下了，接下来我们知道郭伯雄很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因为郭伯雄当时是这个副主席管军备，徐才厚管人事。那么管人事的徐才厚通过买官卖官聚集了一个巨大的钱财。那么郭伯雄呢，通过这个卖军备，尤其对外采购聚集了钱财。这次他们一个文章中提到说，不仅是贪腐，一般的贪腐还动用了军费，也就是说每年拨的2%的军费增长那一部分，被这个中共的这个军队高层呢被贪污了。说这个情况呢，接下去的话肯定是很深刻的。这次我们看到一个迹象，就是把一个杨金山拿出来了。杨金山是成都军区的副司令员，但是杨金山被拿下来，实际上还并不见得是腐败，实际上他是权力斗争。因为他原来是十四军出身的，十四军是波西来父亲波一波的这个所谓的抗日绝食旅，后来波一波在这个出事前还去视察，所以说打杨金山还是权力斗争，并不是这个腐败。所以我很担心这个军队的这个东西啊，它也是一个腐败。而且我要补充一句话，就是什么呢？就说这个习近平提一法治国，他比江泽民、邓小平高明，也比江泽民、胡锦涛高明。江泽民是三个代表是耍滑，所有人都是共产党，不可能。就那个胡锦涛提这个科学发展观，这个是一个白说，等于说是懒人哲学。你修一个大坝是科学发展观，不修大坝也是科学发展观，都可以解释。但习近平提一法治国，他有可能比这两个人站得高一点，他留下的资产会多一些。
我能说一点吗？
请讲。
我能快速的补充一点吗？
请讲，高先生。
那个就是说呢，这个张木生呢，这是刘源的好友了。这个他在那个爆料说呀，这个军中还有比徐才厚更大的大老虎，那么实际上就指的是郭伯雄了。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在为刘源上位来造舆论。实际上呢，也可以看到这个习近平现在在军中的困境，他面临着郭伯雄和徐才厚经营多年军中党羽遍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操控军队的话呢，有一些力不从心，所以需要红二代的哥们儿们来给他帮衬压阵，这个就是也是其中一个看点。
好的，有关这个中共十八大四中全会的话题呢，我们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香港战中僵局死结如何才能解开，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十月二十四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香港战中运动进入第27天，双方继续僵持拉锯对抗。战中抗议者在和政府首轮对话之后，批评政府立场了无新意，宣布将于星期天发起广场投票。与此同时，特首梁振英表示，有证据显示外国势力介入战中，警告抗议者不要挑战北京的耐心。梁振英还表示，如果实行普选，香港政策就会向低收入阶层倾斜，影响工商精英阶层的利益。那么战中僵局，各方如何才能化解纷争？北京和战中抗议者谁能主导下一步的情势发展？梁振英的劳工与精英说为何引发关注？我们请各位嘉宾来分析一下。那么首先请纽约的高文坚先生来跟我们谈谈，就是我们知道香港特区政府和学联代表举行首轮对话，那么这场对话我想先听听您的看法，就是您的总体印象是什么，就是不管实际的结果如何，您如何看待这场对话的意义？
我觉得呢，这个气氛呢还比较平和，双方都比较克制。那么特别是香港官员呢，那个虽然这个立场是一点不让，但是呢还是没有，还是表现出并没有以势压人，那么表现出是一个这个英国这个文官制度训练下训练出来这么一种素质。这一点呢跟25年前八九民运的时候这个学生跟李鹏的对话呢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那个显然素质的话，因为当时李鹏是以势压人的，那是那个训斥这个学生啊，那么这个素质的话呢显然是比李鹏这种受共产党这个文化熏陶的人素质要高，这个很明显。
嗯，
但是另一方面呢，从谈话的实质内容上来看呢，没有双方没有任何的那个交集。那么当然了，这个香港的港府这些官员们呢，也都是四平八稳，一点破绽呢都没有漏。相反的呢，倒是这个梁振英，在这个同一天的时候，他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说的那个穷人资格论，这句话呢倒是惹出了大麻烦。
好，待会儿我们再来谈这点，先听听陈晓农先生您的看法，您的观察是什么？对于这个对话，
我都觉得，我看了他们这个对话的录像以后啊，觉得是学生这边是相当冷静，然后港府的几个官员呢相当冷漠，
嗯，
这态度好像让人感觉是他没表情，
嗯，
然后我就回想起1989年的这个李鹏和学生的六四之前的对话。我想了一下，觉得可能和刚才文谦讲的有关系，就是现在我们看到港府这几个官员其实是木偶，
嗯，
木偶没有表情一点都不奇怪，就是他们没有自己的意志，没有自己的意见，也不敢有自己的意见，没有牵线的人动他，他是不会动的。
嗯，
那么李鹏不一样，李鹏是主角，所以他站出来了。那么这是一个对比，还有一个对比就是李鹏那次对话，李鹏是这个直接的压，
嗯，
威胁。那么这次我们看到这几个木偶呢，他们只是拖，
嗯，
提一些个能够把事情往后推往后拉的这个建议，仅此而已。这也说明就是实际上学生们的真正的对话对象是北京，而是那个幕后的大老虎。
嗯，
但是现在呢大老虎不肯露面。
好，破空。
我觉得这次港府跟学生对话，我的印象是感觉相当好，相当不错。整个对话非常的理性，非常的平和，没有人互相打断，也没有互相抢话。那么这个作为港府的这个官员，他们没有居高临下， 没有士气凌人，那么在谈话中暗示了他们能够所做的有限让步啊，他们毕竟不能自主，他们是这个木偶，是这个傀儡，但是他们暗示了一些有限的让步，比如说这个功能组别啊，这个120个提名人选，还有这个候选人的名额，以及2017年之后这个在循序渐进推进，说2017年不是终极版。那么学生方面呢，水平很高，那么既不是这个以势逼人啊，这个也不是这个年轻气盛，而是显得很冷静，有理有据，非常的有技巧。特别那个女生梁立国啊，这个口才非常的不一般。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对话呢，显示了中港两地不仅是一国两制，不仅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一个国家两种文明两种水平。我们看了89年这个对话呢，就不太理想。那一方面，这个当局啊是毫无诚意，李鹏是不仅是以势压人，高高在上，而且李鹏是暗示很快就要建言和清场，要那个屠刀在后面。李鹏日记自己透露的。那么学生一边呢，显得非常的这个冲动，非常的不冷静啊，甚至这个有的学生代表谈话的时候啊，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就昏过去了。那么这个就有点夸张作秀，说这两个比起来啊，就共产党的文化所制造的对立面，还有这个应试教育所制造的官员和这个学生啊，这两者差别啊，文明程度的落差非常巨大。
你刚才说到那个学生昏倒，我记得是当年的乌尔开西。那么乌尔开西当时其实昏倒他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已经绝食好多天，好像是在跟李鹏对话的时候已经参与绝食一段时间，所以当时可能是身体虚弱，也比较激动，所以当时昏倒。给您加一个注点。那么高先生，听听您的看法，就是您觉得八九民运学生，就是香港的学生表现的素质和八九民运当时学生代表一个反差，您来跟我们点评一下，可以短一些。
我觉得，哎呀，我觉得我是从大陆出来的了。但是呢，我应该公道的讲一句，大陆的这个，不用说共产党了，就是大陆当年的学生跟今天香港的学生比较起来的话，还是差距很大。这里面的话呢，既有两种制度、两种文化的这个熏陶、培养教育的结果，同时也有呢，有25年的这个历史经验教训积淀的这个结果。所以的话呢，应该说，香港学生的话呢，表现得更加理性，更加成熟。那么我投香港学生一票。
也听听再听听回过来听听破空的这个意见哈。我们知道，就是双方在对话以后，那么学生代表是表示对方根本就没有什么心意。那么但是特区政府方面似乎表现了那么一点点保留，就是说好像可以有一些东西可以继续的反映民情啊等等，你觉得是不是显示他们在这个普选问题上有可能做出那么一点点让步？破空，你的解读是什么？
我觉得呢，就是说学生表示失望，并且要继续坚守战中，然后港府呢又表示这个对学生这个说法的不理解，而且港府呢急着去找中间人，还要继续的对话。那么这双方呢，我都觉得可以理解，因为对港府来说啊，他的让步是非常有限的，他就是只能在这个些技术小的一些环节上打转，那么这个就是暗示了一些让步的可能。但是双方的关键分歧在哪呢？就在2017，这个港府方面官员暗示呢，2017不是一个终极版，2017之后还可以把这个普选呢完善。那么就暗示2017你先结束，按照广东话叫逮住性啊，就是你先接受住拿住的再说，到了2017年之后再去改善。但学生关注的就是2017年，市民关心的就是2017年，我们必须在2017年这个普选问题上拿出一个方案来。而那个北京的舆论是帮倒忙，像环球时报就发表文章啊，声色俱厉，说这个港府提出的这个一些让步啊，也说是要给港澳办写报告，说只不过是给学生一个台阶下，意思说学生连这个台阶都不下，太不识相，而且说这个学生呢战中没有出路，说这个北京方面一直在给港府帮倒忙，而港府本来就很为难了，夹在中间。说这个我觉得最大的障碍呢在北京方面，但是学生做得很好，就是什么呢？学生并不把矛头指向北京，指向这个习近平，他把矛头直接还是指向港府，指向梁振英，说这一点做得非常的技巧，他也给这个互相呢就是让点步，留了一些空间。
好，我们知道梁振英在这个对话前后发表一些言论哈，引起外界非常大的关注。那么其中一个最引起外界惊讶的这个说法，就是说他说如果让特首进行普选的话，那么香港收入低于14000港元的这些低收入阶层就会主导香港的政治，那么就无利于精英阶层的利益。这个话说得非常白，那么让大家非常惊讶。小农，你怎么看待他这个说法？你觉得是有意为之呢，还是说无意中间漏了这个天机？
我觉得是梁振英的真实水平的体现，但是很明显梁振英犯了一个重大的政治错误。 这政策包括几层？第一层就是他实际上已经承认现在的特首选举方法没有广泛的民意代表性，是一小群人为了他们的利益在操纵选举，那不只等于证明学生的诉求是正当的，所以他这个话只要反着读就发现大问题了。第二点，他在挑拨香港不同社群的关系，一个被中央认为是爱港爱国爱党的特首居然在那里挑拨不同社会群体的关系，这样的做法属于政治不正确。第三点，他这个说法也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中华富人共和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说名义上所有的老百姓包括香港的所有的收入14000月收入14000港币以下的人都有权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大陆人没有政治权利，那是共产党的专制。那么香港现在按照这个香港的特区基本法，它是必须遵守联合国的公民和政治权利条约的，也就是说香港的不管收入高低，那个不是判别他选举权的标准，所以他现在讲话既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违反联合国的条约，就完全的错误，所以梁振英应该讲很快会被踢走了。
实际上呢，香港的民众如此要推这个普选，也是因为他们认为香港今天这个贫富差距跟这个小圈子政治和精英政治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梁振英这个话来说反就读，倒也真是说出了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那么再听听高文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呢，梁振英呢真是一语道破天机啊，他恰恰说明了的话呢，这个香港的这个整个这个现状的话，他实际上把自己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一种那个境地下，但是我觉得更大的麻烦呢，是他给北京惹了麻烦，这个的话呢，让恰恰你道出什么呢？道出的话呢，中国共产党现在搞的就是权贵资本主义，接了这个老底。在香港是这样子，在大陆也是这样子，这是大陆民众最不满意的，那么的话呢，这种再往下，你再深入，你再那个抛一下呢，当年共产党呢，打天下闹革命就是靠着穷人，上了台之后把穷人一脚给踢开，所以这件事情呢，现在已经在大陆在发酵。我呢，在网上呢找了一些这个一些网友的评论，很有意思，他们说。梁书记是敢于讲真话的好同志，这条狼居然泄露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不是说西方国家的选举是富人的游戏吗？现在怎么变成了穷人的游戏？梁书记这是高级黑，暗中告诉我们大陆13亿人无法拥有选票的真实原因。
好，再听听破空的看法。
对。这个梁振英说这个话可以说是啊，如果是放在西方社会啊，通了马窝蜂会形成舆论风暴，会而且因此而这个马上下台。为什么？他犯的最大的错就是歧视，歧视在西方这个民主社会可是不得了的。有哪一个西方的政要或者市长或者州长敢出来说一个啊，这个选举如果是瞄准低收入啊，1800元低收入，那我就跟他们去谈话。意思说，就如果不是这个跟他们谈，我就不需要跟他们谈话，我就跟那个商界谈话就行了。这个在我们想象，《纽约时报》《华尔街时报》等等，马上是舆论风暴，这个人马上引咎辞职。但是梁振英居然在香港没事，但一方面固然说明香港是个东方社会，但另一方面来说，他完全是被北京撑住的，所以他根本不需要为这个语言去负责。另外一点，他这个语言会激起一个麻烦，后果在哪呢？战中现在是以学生为主，还有一些市民在后面支持，可以说他这个直接在挑唆穷人站出来，用香港1800美金，就是14000港币收入的有一半以下处于这个一半人处于这个水平以下，他就在挑唆另一半人出来吧，你们就出来战争吧，你们就出来反对我，反对共产党嘛。所以说他这个是一个将付出严重的政治后果。还有一点，就这也透露出啊，香港不能普选的原因。一旦普选，梁振英这样的人立即被扔出垃圾桶，因为他根本就看不起穷人，他自己宣称代表了大资本家，穷人怎么会把票投给他呢？
好，还有一个梁振英的说法，也想听听高文先生的这个看法哈。我们知道，这个梁振英最近一段时间非常强硬的说，这个战中呢是外国势力所操纵的，而且他还说有证据显示这个战中是外国势力操纵，而且他还说他将在适当的时候公布这些证据。那么您怎么看这个进展？
这个呢，实际上呢，这是梁振英的不过是鹦鹉学舌了。 实际上呢，香港文汇报呢在九月下旬呢已经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这个就是黄之锋的美国背景大起底，黄之锋是学民思潮的召集人。
嗯，
那么实际上呢，这种搞法呢，实际上是共产党的一贯的手法，就是说栽赃陷害啊，抹黑，然后是嫁祸于人。那么在这个文章里面呢，他主要是讲的黄之锋呢讲了三个问题，就是美国人怎么样子栽培利用他。第一讲的话呢，跟他谈要给他提供到美国的奖学金。第二的话呢，就是请他们家人到这个澳门去旅游去。第三是给他们10万美元。但是呢，他这个是用网友爆料的方式，自己呢又真拿不出手，最后就说呢，但是由于这个真实的原因呢，我们这些东西呢没办法就是拿出材料来，就专门加了这么几句话。所以呢，这个情况就看出来了，这个美国驻香港总领馆立刻发表声明否认这种说法。另外呢，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昨天我注意到也发表声明来否认这种指称。
好，陈晓东先生，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战中啊，现在大家似乎陷入一个僵局，因为战中的人不退，那么中国这个政改呢也不改。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个中国一个著名的学者叫做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的理事邓玉文，那么他发表一个意见，就是说现在陷入这个僵局呢，是因为双方都误读了对方哈，误判对方是怎么回事。那么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你是否赞成他的一些观点？
好，邓玉文的这个文章分析了学生和这个香港港府当局和北京当局的双方的刑事误判。那么首先他讲北京的第一个误判是以为香港老百姓是重实力的，就是给好处，
重实力轻民主，
对，
就是说民主
或者没有价值，就是他们的价值观和大陆的人一样是市侩哲学，有好处就干。那么实际上呢，他说最后低估了香港的市民，特别是年轻一代，是在一种自由的公民教育中成长起来的。这样一代的年轻人，他们的价值观和西方社会的青年一代是一样的，他们有理想，有热情，所以呢，不是轻易的用经济口号可以诱骗或者售卖的。他的第二个说法就是，北京误判以为强压可以奏效。那么现在证明呢，这个其实强压这个反而引起了反弹了。第三个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所谓外国势力。
对，
他讲的这三点我都同意。然后他后面对学生误判也有三个说法，说学生第一个误判是没有认清北京的当局的这个真相和实质，所以以为这个抗
议
就会让步的。
嗯，
那么我倒是不同意他这看法，我觉得其实学生们讲得很清楚，他们知道北京不会让步，他们多次有这个表态，但是他们要同时表现出来，我们不是功利主义的抗议，说能成功我们就抗议，不成功我们就撤回去。我们是要表达我们的这个价值观，我们的良知，我们的意愿，要让北京和这个香港的这个特区政府知道，说这个我们这一代人不是顺从的一代，不是当奴才的一代。第二个误判就说学生们呢，这个没有把香港事务看成是要放在北京的大局里去看，我觉得这个说法有点过于这个强加于人了。香港这一代年轻人是在他们自己的环境里生长起来的，他们没有经历过文化革命，也没有经历过洗脑，不需要军训，这个也没有共产党教科书，所以他们不会有北京式的思维，没有中国学生那一套势力的考虑。最后他讲的是这个第三个误判是说这个北京把这个特首的任命看作是最后的牌捏在手里头，
国家主权是一个国家主权问题，
主权，但我认为这个说法不太准确，其实它不是个主权问题，是控制的问题。就是北京很清楚地知道它必须控制香港，要有个听话的牌。
他原来是分配，我也
把这个说法现在把它上升到主权，好像变成一个很大的政治概念。其实无非就是一句话，这个人听不听话，我能不能捏在手里面。
那就是邓玉文可以说是各打50大板。那么我想听听另外几位嘉宾的看法，就是说这个现在这个战中啊陷入这个僵局哈， 就是怎么化解，就是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办，下一步。那么破空听听你的看法。
我先补充一下刚才那个邓宇文这个文章，我也仅仅是部分的赞同他的说法，他的两个判断是对的。他说北京误判香港，以为是香港人重实力，还有一个以为是家长心态可以压制。但是他有两个说法呢值得商榷。一个说法就是说北京呢这个认为这个所谓外国势力啊颜色革命，北京是假装那样认为而已。因为我还补充刚才那个耿文倩提到这个梁振英的外国势力说法，其实现在是个全球化的社会，你要扯外国势力任何事情都扯得上。你比如中共的高官这个贪污，到这把这个钱运到国外去，运到这个英属的维京群岛啊，运到这个建立科外国，这个后面有没有外国势力？没有外国人，你干得成这个洗钱吗？你可以到国外去洗钱吗？说这本来这个就外国势力。另外，梁振英现在出了丑闻，说澳大利亚公司啊跟他签了个约，并且给他塞给他这个650万美金，那这背后不是外国势力吗？另外，我们将来如果习近平被人整倒了，那也可以说有外国势力，他的女儿在哈佛大学读书，而且美国政府还派员保护。这个不是外国势力吗？说这外国势力这个说法非常的牵强附会。另外呢，又回到这个，就他这里又提了个事，另外这里面还提了一点，说北京还担心啊，说香港如果有这个选举啊，就会内地就会有这样的诉求，民主诉求。实际上这个是一个不仅是北京方面这个一个暗示，而且很多一些学者都在这个分析，我认为这个分析是完全错误的。因为香港跟中国已经确定一国两制，大家都知道这个概念了。香港今天有的一切大陆都没有，很多东西没有，比如互联网的开放、新闻自由、司法独立，人们上街游行示威，是个示威之都，每年600多起，平均一天2起，这些东西中国内地并没有发生。还有每年大规模的纪念六四，18万人甚至20万人，中国内地也没有发生。就中国内地固然他们会追求他的权利，比如北京、上海，但是他绝不会因为跟香港构成因果关系。不能说香港这样做了，所以说我就要这样做，香港有这个互联网自由我就要有，没有因果关系。中国人一定会争取自己的权利，没有因果关系。说这个担心是多余的，把这个东西提得太重了之后，反而啊就妨碍了北京的让步。事实上北京对香港让步并不会对构成一个风潮。而且这个邓宇文里面有一个关键的一个判断错误，就是说香港学生误判北京。我认为香港学生根本没有误判北京，他们就是因为忍无可忍，根本不相信北京，认为这是一个完全不可以接受的独裁，才起来抗争的。他们这个群众运动没有那么多的算计，也就谈不上误判。
我能补充一点吗？
请讲，高文清先生。
我不是很同意邓宇民先生的这么一个看法。要说误判的话，首先是北京误判，而不是学生。北京从一开始就低估了香港人捍卫自己的这个尊严、捍卫基本权利、捍卫自己原有生活方式的这么一种决心。香港呢，这个人均收入早已经到了世界发达国家水平，但是一直没有呢这个基本的投票权。这个呢，这种内心的屈辱呢，恰恰是理解香港这次大规模抗争的一把钥匙。再一点呢，就是呢，香港人呢，他已经享受到了自由的社会、法治的社会，因此他不会轻易，他跟大陆不一样，他不会轻易放弃这种已经享受的这么一种权利。再一个呢，说到学生误判，我觉得学生一点没有误判，恰恰是政治上成熟的表现。他不提北京，他只提香港，那是一个策略。加上黄之锋这么一个中学生，他就提出这么一口号，叫做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普选，我觉得这不是幼稚，而是成熟。
好的，那么大家当然最关注的就是现在你这个战中的僵局如何化解。那么很多人对于去留学生的去留问题、战中的去留问题有很多的争论。那么陈小龙，现在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有一个直觉，我觉得迄今为止全世界媒体的眼睛紧紧地盯住战中本身了。但是我觉得北京的立场和梁振英的态度其实已经在造成了一种新的转化，就是说现在香港年轻一代为主的这批人，他们不愿意再认同北京的这种专制，那么这种抗争可能正在转向一种新的模式。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陈小龙先生、高文清先生和陈破空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且提出您的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